谢谢弟兄姊妹带领我们在诗歌中的敬拜，我们真是感谢神，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能够何等的有幸，何等的恩典，能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更是能够看见这一位爱我们的主，在千万人当中没有拣选别人，拣选了你，拣选了你，拣选了拣选像我们这一帮的人。我们没有什么好处，我们没有什么德行，我们没有什么特长，但是主却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喜乐不喜乐？哎，喜乐不喜乐？阿们阿们。这次我们来从诗篇二十三篇里面看见我们的主怎么样带领我们走这条生命的路。我们说过，诗篇二十三篇是一个牧羊人从一天的开始，从羊圈中间带领着羊群离开羊圈，然后到了旷野，到了青草地，到了可安歇的水边，然后带他们找到了水，然后经过这一天的路程，这一天的路程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再回到他们的家里，回到羊圈。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是在一半昨天晚上我们提到神的自己，这位我是的神是我们丰盛生命的源头，也是我们丰盛生命的目标等到我们真是能够认清楚他是这位宇宙万有的主，竟能够做我们的牧人。我们怎么体会他做我们的牧人呢？也在于说我们明白这个诗篇的背景是在干旱疲乏无水的地方，那么让这一些羊有了这个牧羊人的带领供应负责，他们得着安歇，得着饱足，得着喜乐。今天早上我们就看见我们在蒙福在神的面前能够享受丰盛的生命那条路在哪里。那么感谢神，晚上借着弟兄借着带我们唱的诗歌，我们来回应什么就是祝福啊？早上的节目记得吗？降服就是祝福，你投降你就是祝福。我们向主投降，我们向主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手中，主就捡起来，主就在我们生命中可以开始做，开始把他的丰富，开始把他的圣洁，开始把他的公义，开始把他的怜悯，开始把他的温柔一点一点地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1963年八月一号晚上9:40几，是我跟耶稣基督，我伸开我的手，把我的生命 commit 交托在他的手中，他做了我的牧人。1963年八月二号晚上，我就降服在主的面前。我记得那是一个我们青年人的夏令会，星期四晚上我信得住，星期五晚上那是整个营会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有萤火会，年轻人看着萤火在野外这个火在那燃烧，柴在那烧着，非常美的气氛，非常美的这个情景，看着看着这个火就慢慢慢慢的要熄灭了，慢慢慢慢熄灭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外国老太太驼着背弯着腰走出来，走到这个柴旁边，找到一个又小又细又短的一根柴，她拿起来对我们这些青年高中左右的学生，甚至有的还更低一点，说青年人，他用河南口音，青年人，青年人，这根柴就代表我在世界上的年龄不长了，这虽然我在地上的时间不长了，我还要把这一根柴奉献在主手中，我为主而活。 这老太太是谁呢？是戴德生的孙儿媳妇，戴老师母，我们叫她叫戴老师母啊，戴永勉的夫人，老戴师母。他们这一家，戴家一生爱中国，五代的爱中国，自己的家人死在中国，葬在中国。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热爱，像这个萤火一样不断的燃烧，不断的燃烧？原来他们天天让刚才所唱的诗歌神的爱来浇灌我们。当我们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主手中，我们说，主啊，你实在是奇妙，我有什么可爱的？你为什么爱我？为什么拣选我？为什么保守我？为什么还在我的身上不断的这样的给我恩典，给我机会？我摔倒了，我软弱了，你还扶持我，你还赦免我，你还原谅我。没有别的，没有别的，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他爱我们，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他爱的俘虏 Captive of love， 让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面做爱的见证人，做爱的标本。我们弟兄今天晚上领的诗歌里面，我们感受得到这个世界是冷酷的，这个世界是无情的，这个世界是败坏的，这个世界是自私的，没有爱，人人爱自己，不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我在千万人当中尝到了主的恩，尝到了主的爱，太奇妙。所以感动戴德生的神，感动了他们一家。我就从戴家这一家人的见证，我有幸认识戴少增牧师夫妇。我们做青年人的时候，我信了主十几岁，跟着他上山，到山地人中间，到当地的这个台湾的土著人中间啊，走那个吊桥啊，跟着他到那里去，各处去学习，就看见他们向着所遇见的人，不是白人，跟他们在血缘上没有关系的，超越过种族、民族、同族中间的爱，把主的爱能借着他们传到华人中间。所以那个晚上，当我们看见老戴师母或者戴老师母拿那个又小又细又短的一根柴还是放在那个祭坛上的时候，我才信主一天，莫名其妙的基督的爱就浇灌在我，我这里面感动了，我们许许多多的青年人，我们都出来了，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找一根柴，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我们那一帮人在那个聚会中间，现在回顾许许多多传道人是在那个聚会中间，我们的这帮青年人，华神的白嘉明老师，这个华神毕业的蔡中梅牧师，我们这都是同时代的，就是看见了见证人，就是看见了爱的标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手中。我们知道戴少增牧师最近身体不好，其实他已经身体不好一段时间了，他是戴家的第四代，那么他在内地会服侍辛苦殷勤，他的肝不好，那么医生已经给他动过肝的这个手术啊，那么他现在还是，本来去年就答应参加这个AFC 所办的 Mission Conference 来做讲员，或者还是来不了啊。那么我们也在纽约有一个灵命晋升聚会，每一年的夏天啊，也是1000多人参加这样的聚会，那么请了他做讲员，他来不了，但是我们的心里面记挂了，看见他们一家不是单单说唱，嘴巴上说主啊我爱你， 他们一家真实的降服在主的面前，因为他们降服使得许许多多的人得祝福，我是其中之一，我是其中之一，因为我知道说我们的主他是可靠的，他是奇妙的。我们从诗篇二十三篇的里面看见我们的主，他是这样爱我们，他带着我们走生命的路。那么我们这个图片呢，是在约旦的比特拉我所拍的。约旦这个比特拉这个山城呢，是拿巴田人过去所攻占的一个山城，是过去这个古代就是旧约圣经的俄巴底亚书里面所说的那个背景，所说的那个城市，它起现在在红色的玫瑰颜色的山岩中间呢就着出来了。你看看这个背景，你看不见，因为我中间我加了这行字，把这行字拿掉的话呢，这是一个石头天然的剧院，古剧院在这个地方啊。那么他们骑着小毛驴啊，这些这个阿拉伯人在这里招揽游客。那么这是像这些的这个，这就是这个拿巴田人的这个比特拉山城。保罗在旷野，在躺下来亚拉伯的旷野，很可能就是在这里三年的时间跟主面对面，三年的时间好好的读主的话，好好的装备受装备。那么这个地方后来因为俄巴底亚书说住在这里的居民，古代的时候从东方东方在这边的话，东方有这个两个路线就是商业的这个路线，就是丝路，一条是中国到沿着中国北部往这个中东去的这个路线，一条路线就是印度洋开始往南边往中东所去的路线，就走去经过这个比特拉的山城。所以过去这里是商业必经之处，是商业的大道，是个繁荣的这个城市。可是你去读俄巴底亚书，那里的居民心高气傲，最后的时候这里成了山城，成了 ghost town， 成了一个这个空的一个废墟。但是这个废墟很奇妙的主有预备。当全世界最后的大战来临的时候，读圣经的人，许多的学者这样相信，以色列百姓要逃到这里来。这里 everything is ready to use， 他们要在这个地方。那么我就选这个作为我今天晚上讲的这个背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整个的这个诗篇二十三篇从开始到现在主是怎么带领的那么先看见这一个好牧人。好牧人照顾羊群，抱着羊，那么他呢一大早就带着羊群到了青草地上。那么这我们的神他是何等的奇妙。我给各位看过这个地形，也了解了他的这个雨量的分布，是昨天晚上我们稍微的看过一点，今早稍微看过一点。那么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呢一年中间的这个雨量呢是北边是流密的地方呢才有多，才有定时的雨量。那么到了这个，但是它呢雨量它也有限，因为到了雨季过了以后呢，一年就是春天以前跟这个秋天到冬天的时候，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他们有春雨跟秋雨。英文圣经呢是告诉我们他们有这个 former rain 跟 latter rain 后来的雨跟前头来的雨那么这个在南边流奶的区域，这是流奶的区域那我们看见说呢，当这个没有雨的时候，怎么有草呢？没有雨水，草怎么生长呢？原来是神自己的极大的恩典今天下午，我相信后来也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在那么一个缺少雨水的地方，麦子需要五个月的时间成长，那么水从哪里来呢？还结出葡萄来。那么在这个约书亚要攻占迦南地的时候，还能够两个人杠抬这个一个大挂的这个葡萄来那么当然我就问了我们的那个以色列当地的这个导游，这个你要知道说这个是一种描述法没有那么大的一条那么一个的葡萄的那么但是呢就是讲到那里的葡萄的这个丰富。但这个葡萄也好，麦子也好，这个吃小草吧，你要牧放羊群，你需要给羊群有草料，怎么会来的呢？神的恩典在这里，这里没有下雨可是能长草，怎么来的呢？原来是黑门山终年积雪 黑门山的这个地方呢是在北边9000多英尺，而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这一带，特别到了耶利哥这一带，到了伯利恒这一带，它已经接近到了海平面之下。耶利哥是全世界海最低的，海平面之下最低的城市，而到了死海是海平面下1300英尺啊，这个所以呢，到这一带的话呢，那我们看见那是这个地方就很低了，所以北边有黑门山的雪、冰、湿的空气，那么南边呢很低，所以这个重的空气呢就要往低的地方，就要往南边呢就流动。等到这个，因为他们地理距离很近，我说过南北的距离比 New Jersey 还小，所以它这个空气啊，每天早晨从黑门山下来的这个冷空气，就能够产生在伯利恒这一带，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一带、希伯伦这一带草地上面有6英寸的甘露。6英寸的甘露，所以因为这个甘露呢，在这里你又看见说，在向阳的一面跟背阳的一面的一个分别，在上面这一边呢，你看见了那里就长不出草啊，因为呢向阳的那一面，当雨露水在出来的时候，也太阳就把它蒸发了，就把它吸收了。那么所以呢，在那里，但是在这个背阳的这一面，这个露水就流的挨着这个石头，流到这个泥土里面就能够长出来。所以牧羊人能带着这个羊群呢，在这里没有水、没有雨的地方啊，能够按时候能够来牧养它。那我们看见说，我们也谈今天早上看见羊呢，让它吃7分饱，为了要有更远的路要走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世人在地上就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等死。我们基督徒，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也劝你们了啊，医生也告诉我们说，每天不要吃得过饱啊，不要吃太饱，7分就够了，不要贪啊，不要贪食，这贪食好酒，耶稣的时代就有贪食好酒的人。今天我们身体的毛病大多数都是吃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身体要锻炼，要为着主锻炼啊，这个为着主保守。那么躺下来，属灵的操练锻炼，经常我们说的，那就是指着我们来默想主，来亲近主，在平常的这个繁忙的生活中间抽出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安静来默想。那我也跟您看过拿巴在加密这个地方牧放的羊群，就在旧约圣经里讲拿巴那个加密那个地方，羊是躺下来的啊，他们在那里把所领受的7分饱啊，这个牧羊人就让他们躺下来，然后把领受的这个食物呢，在里头反嚼，在里面再一次的能够吸收啊，为了让他呢，把这个吃得太饱的话，你就需要很多的热量啊，你才能消化你的自己的这些的食物。他7分饱，让他们躺下来，然后在中午以前能够负责把绵羊，他是非常怕没有水的，一定要带到可安歇的水边。这个水是在隐基底，大卫逃避扫罗的地方，我们所去看见的那个瀑布，小的瀑布。这个水不叫的可安歇的水。绵羊啊，很怕受惊的。当你牧羊人把它带到这样的水旁边的时候，哗啦哗啦哗啦的，他们怕，他不敢走进去的啊。那么这个水呢，也是不可安歇的水。这个水是在加利利北边约旦河上游的地方，那是水流湍急。看见说，那个绵羊呢，如果牧羊人把它带到这样的水里头去的话呢，那么它身上的这个毛呢，就很容易被水呢弄湿了、沾了，然后呢，身上就体重就增加，那么这脚就站不稳。当凶猛的这个约旦河水在这个融冰的时候、融雪的时候呢，这个很大的这个力量很容易就成了被冲跑啊。那么这个是可安歇的水边啊。那么我们看见到这种地方，而且呢，牧羊人叫羊呢，可是先在羊的面前呢带头示范，能走过啊这样的平静的地方。因为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呢，牧羊人知道哪些水是平静的，哪些水是不平静的。那么我不知道我在这个讲里面可能这讲没有放在里头。以色列那个地方的山 岩石大部分是石灰岩 limestone。 这个 limestone 石灰岩跟我们这里所看见的山地不一样，石灰岩呢它有一个特色，就是会吸水。所以为什么摩西在以色列百姓带领以色列百姓四十年的时间中间常常没水了啊，神就叫他你拿起杖来吩咐磐石，甚至于接着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因为那个石灰岩里面所储存的水很下了雨的头都存在里头。所以下过雨以后，牧羊人知道说那个时候看见的水潭，或者是这个水的一些的水浮在地面上面，那都是不可安歇的水，很危险，因为很可能山洪就爆发，就把这个水就把羊就吹跑了，就冲跑了啊。所以牧羊人也是一样啊，在这里就带领我们追求认识主。水在圣经里面乃是预表着，乃是说明的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在圣灵的这个工作，圣灵的充满的里面，那不是去寻求一些热闹啊，不是寻求一些兴奋啊，因为那很容易就被冲跑了，没有真理根基。神的圣灵来了，是把我们带到神的话语的面前。圣灵的充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我们一信主，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可是圣灵要不断地充满我们，是用什么来充满呢？是用神的话来充满。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就是被主的话充满。他的生命的里面对主的话很敏锐，对主的话很渴慕，主的话把我们能够带到这个可安歇这个水边，不是一时的兴奋，不是一时的这个激昂啊。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在这样的时代中间这 charismatic movement 在各处的教会中间对着教会作为的影响那么所带领的新进的一个异端，就是离开你们这里不远的 Florida。 在 Florida 有一个人叫 Todd Bentley 这是今年开始从800个人，现在他们那个聚会到了8000人，你连 ABC 都去访问他，他在里面强调的就是这种灵恩的工作。可是我们知道说有许多的虚假，有许多的假冒啊，在这个中间啊，他说圣灵现在所做的工作的是他呢就会摇摆啊，他说 vibrate 啊，而且他的然后他身上呢充满着刺青，这个刺青哈是旧约圣经中间神所禁止的。因为刺青是交鬼的啊，那么新闻那么有许多这方面的这些资料的里面，我也愿意弟兄姊妹你们去，你们要留心啊，不要，而且也为你们的子女儿女也要留心，因为他们不明白，就是敢外行人呢就是凑热闹，内行人怎么样要看门窍啊，要知道门窍。所以我们还是要拿神的话来验证啊，不要从外表现象哦，8000人哦，了不起哦，哦，他们聚会的里面声音很大，诗歌也唱啊，哦，神奇奇事啊，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带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平，不是跟着就跑，跟着就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追求来认识主，我们的根基在主自己身上，在主自己的话语上面。我们今天早上提过，需要他带领我们走正路，做正确的选择。一个羊如果不跟着牧羊人自己跑，自己喜欢什么，自己喜欢追求，自己喜欢，那么很容易就摔到这种的山谷中间啊。给你们看过这个山谷。那今天晚上呢，时间的里面我就这个是 introduction， 就现在开始呢，我们言归正传啊，我们讲到我们跟随主的跟随主在我们生命中间怎么样带领我们归正啊？归正，我们就来到第四节啊，我们来一同读一下：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啊！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牧羊人带着羊群走的时候呢，羊群有的时候会偏行几路，所以需要杖、需要竿来搭救他们。这个先讲杖。杖是谁？在这个图上面给我们看见呢，这两个女的牧羊人呢shepherds， 他们一个拿的是杖，一个拿的是竿，你分得出来吗？哪个是杖，哪个是竿？啊，粗的， 啊，前面这是什么？杖，后面呢？杆啊，大家都很聪明啊 ，smart。那么，好。这个杖啊，杖是这个字根呐 啊，杖是橄榄树所做的啊。这个橄榄树的这个offshoots 啊分支，它的根底下出来长出来的，这个就是做杖所有的这个材料啊。原来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里面，我们来读一读。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啊。Then a shoot will spring from the stem of Jesse 啊，这个 shoot 就是一个 offshoot， 一个 offshoot 出来的。那么这个耶西的本发的这个条呢，这个枝条发出来呢，这个字根就跟杖是同样的一个字根啊。杖跟发一条的希伯来文字根都是一样的 ，notzer 跟 notzrim 啊，这个是希伯来文的这个字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所以啊，那么这个呢，是以赛亚所有的一个预言，将来耶西的这个本要发出一条枝条来，那这个枝条就成为以色列百姓的杖啊，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跟奔走天路的时候所必须需要的。原来这个字 Note 这个字呢，据这个圣经学者研究给我们看见呢，就是拿撒勒的意思，就是拿撒勒这个同样的这个字根。那么这是今天的拿撒勒这个山城呢所有的这个图片。那我们看见这个中间呢最中间的最高的这个灰顶的这个建筑，乃是天使向玛利亚报喜信的那个礼拜堂，叫做报喜堂啊，报喜堂啊 ，the chapel of announcement 或者 church of announcement 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拿撒勒啊，这个玛利亚跟这个约瑟所住的那个时候拿撒勒，这个礼拜堂的范围就是他们当时的村庄，大概200到250个人住在这么小的这个村庄里面。那么这是纪念玛利亚得着神所给她的这个喜讯，因为在这个她的生命中间啊，她是蒙大恩的女子，她从圣灵怀了孕。那么将来从拿撒勒要出来这个枝条，要出来成为这个把人从死亡的阴间中呢带出来的这么一位啊，这个牧羊人呢。就这是今天的那贝都因人，这个牧羊人啊，带着羊群啊，那时候拍到他这个相片。那我们看见这个橄榄树所分出来的这个枝条啊，橄榄树所长出来这个枝条，这个牧羊人就把这个枝条这个部分跟分出来这个部分就切下来，就成功了这个成功了这个杖啊，这个杖呢，事实上是那个橄榄分出来的那个节的部分，那个捺啊，然后弯出来，然后上面一个杖，所以这个头的这个部分呢，相当的大，相当的坚硬，在野兽来的时候，它可以打野兽，它也可以把这个杖丢到野兽面前，把野兽赶走啊，这是这个杖啊所有的这一个作用啊。那么这给我们看见的啊是啊肝啊，这个肝牧羊绵羊的胆小呢，让他们来跟随牧羊人啊，牧羊人就保守他们从危险的这个悬崖能够躲开。那么这一幅图啊图画呢，是许许多多在讲到主是好牧人跟羊群的关系中间常常所看见的这幅图画，就看见他手上拿的是杆，拿的杖呢，跟其实拿的杆，他的大概杖呢是短一点，就可以跨在腰间，这个杆呢长一点，可以拿着啊。那么这个杆呢，前面呢像刚才那样的话呢，是一个头是弯着的啊。当牧羊人啊在带领羊群的时候呢，总有不听话的羊，所谓的迷路的羊啊。那么他自己要自己跑自己是，尤其是山羊，你愿意自己去跑。自己去跑路的时候呢，常常就跌到山谷中间。我们去的时候看见说，在山谷的那边呢有羊的独鹿头，那肯定是山羊。 那山羊就是跑单帮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牧羊人带领羊群，也让我们看见在雅各书中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跟随羊群的脚踪。做基督徒不要做跑单帮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活在跟弟兄姊妹的中间，活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啊！我们是一个 community， 一个 community of salvation， 一个蒙恩的一个 community。我们成为我们中间，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助，彼此鼓励，彼此帮助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所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如果万一有一只羊走迷了路，也许就摔到这个石头上，或者摔到这个半山上面。这个牧羊人怎么办呢？就拿着一个杆呢、啊，对这个弯的这个头呢，去把它搭救出来。我们知道羊的身体的构造跟我们人的身体的构造不一样啊，因为我们人的身体呢，我这个手呢，这个如果这个杆放在这儿的话呢，我手会滑的啊，这手会滑动的，所以呢就套不住。可是羊呢是四个腿，你这个杆呢从它的羊肚子中间把它它套上去的话，刚好就可以把它拉起来啊。所以这个羊呢就是这样的，用杖跟杆来督促，来带领羊群。那么现在的这个还有呢，那么他们拿着这个杆呢，在带领羊群走路的时候，一边走这个牧羊人一边呢就敲地啊，一边呢就敲地因为羊跟着牧羊人走，听见牧羊人敲这个地上的这个声音，接着站，他们心里很得安慰，知道牧羊人就在身旁，就在不远的地方，他们没有离群啊，能听得见。那么现代的牧羊人呢，不是用这个杆呢来敲地了，现在牧羊人怎么样呢？哎，他们懂得门徒训练啊。他们是这个羊群训练，这个怎么训练呢？找到带头羊啊，在带头羊的脖子上面拴一个铃铛，让这个带头羊走在前面，然后其他羊群就听见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就知道说我们还在走在这个羊群中间啊，他就不在那牧羊人呢在前头走，这个带头羊就跟着啊。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也看见主的杖、主的杆都安慰，这个安慰就是搭救的意思 ，save us 啊，让我们得了这个搭救了，从错误中啊，我们得着主的搭救。那么在初期教会的历史中间，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要被逼迫下到监牢里面，在罗马有所谓的地下坟墓的监狱。Catacombs， 那么在那个里面呢，墙上面最流行的图画就是这幅图画啊，很多的基督徒在那里面就想到借着这个图画画出来呢，就这个就知道啊，主是好牧人，帮助他们啊。也许李医生啊，可以告诉一些其他的在大陆的圣徒们，在监狱里面的话，也可以学一学这一招。好，现在呢，钱弟兄啊 ，I need to change to next subject。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生命的丰富的里面，我们需要常常被归正，常常被带到正路上面来。那么今天晚上呢，我就愿意用这个题目讲到，在我们生命中间，如果生命要丰盛，我们要留心我们身上的红眼病啊。这个有一次呢，我在一个地方领会我的题目说这个除去红眼病，那么就这个有弟兄姊妹就说了，李弟兄啊，今天晚上你要讲兔子，你兔子眼睛不是红的吗？我说不是的啊，不是的，我要讲到圣经里面讲了红眼病的问题啊。在一个旷野里面住着一个修道士。这个修道士呢，在那里安静默想，在那里追求跟主亲近呢，有很好的成果，有很好的名声，人都知道，远近都知道这个人呢，为人非常的圣洁，他的名声呢远播，甚至于传到了地狱里头去，传到地狱里面去。地狱里面其实这个老魔鬼听见以后就很不服气，世界上哪有真正圣洁的人呢？哪有真正圣洁的人呢？不服气，来呀，三个小鬼，你们给我去看一看，然后回来向我报告一下。 所以老魔鬼就差遣了三个小魔鬼，就来到旷野这个修道士所在的那个洞口，就看见啊，这个他坐在那里，眼睛闭着。第一个小魔鬼就走到这个修道士啊，这个 hermit 啊的这个眼前，这个旁边呢，就他的耳朵上面呢，就告诉他了啊，你如果拜我的话呢，我就可以让你享受地上所有的权柄，所有的权利啊，这个列国的荣耀，列国的荣华都给你。就看见这个修道士听见关于权力，关于这些的名声，他是脸上安静祥和，不为所动，不理，走开了。第二个小魔鬼也来了，来到这个他的旁边呢，就在他的耳旁边就说了几句话，然后散播在他的呢这个心思脑海里面啊，一副呢全山的金，全山的银，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那么钱可以买的，他都给他。这个修士听见了，让他给钱，脸色安静祥和，不为所动。不容易啊！这年头谁不要钱呢？啊，有了高权，更是要想办法把钱洗到海外，是不是？第三个小魔鬼啊，走到这个修士的旁边，在他的耳朵旁边说几句话，散播什么呢？散播是一群跳艳舞的女子啊，跳艳舞啊，在他的周围，只要拜他一下啊，就可以让他享受。这个修道士安静祥和，连眼睛连抬都不抬的，安安静静的，不为所动。三个小魔鬼回来报告给老魔鬼，我们都去过了，权力他不要，金钱他不要啊，这些的宴乐享受他不要。老魔鬼说，你们这三个没有用的东西闪开，看我的，我从来没有失败过，从来没失败过。老魔鬼就踱着方步走到这个修道士的这个洞口，然后在他耳朵旁边就说，你听见了吗？修道士说，听见什么？你的同班同学 Macarius 已经做了亚历山大区的主教啊！我同班同学比我还圣洁，还做这个亚历山大区的主教。那么他开始心里面就不是味儿了。弟兄姊妹，这叫做什么？这叫红眼病，一点都不错啊。那么我们看一看这红眼病的这个由来是怎么来的？圣经的里面啊，这个只有我们中文圣经懂得红眼病。马太福音啊，第十五节，马太二十章十五节，我们一块来读。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段圣经是耶稣讲的比方，讲到一个人有个葡萄园，里面呢需要收葡萄。所以就在一清早呢，就到市场上去找工人啊。我们知道在中东啊，都是如此。那今天这些的阿拉伯人或者讲西班牙人到了美国来的，我不知道你们Raleigh 有没有啊？我们的New Jersey 那边，他们好像也学了这一招了。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住在他们的阿拉伯人区，在东耶路撒冷。一大早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搭我们的游览车开始我们的圣经学习的时候，就看见街上挤满了人呐。原来这些阿拉伯人在那等着，巴勒斯坦人等着你来叫他，你来雇他，你来用他做为你做工。所以主耶稣说，这个主人一大早就到市场上面，就第一批的找一些工人进到他里面去。三个钟头以后发觉呢，他里头要收的这个葡萄太多了，那这些几个工人呢，真是不能够不凑数的，所以又去找了一些进来。到了中午还不够，又去找了一批，到下午三点又去找了一批，到临下午临收工之前一个小时又去找了一批人。这分批找来的人都跟他们讲好，你们来替我工作一次，一天给你多少钱？一千银子。好了，到了晚上开始呢，五点了啊，这个敲铃了啊，这个休工了，开始就发钱了 啊，这个四点钟来的一钱银子啊，三点钟来的一钱银子，十二点的一钱银子，到了发的早上七点钟来的，这些人就想了，我们比这些人都来得久啊，我们是起早，是现在是贪黑啊，啊，我们是受的这个太阳的这个日晒啊，我们是这个在那里又是又热啊，是又渴啊，你总得给我们多一点吧。没有想到主人在发的时候呢，给了他们呢多少钱呢？还是一钱银子。那么这些人就说了，这就不满意了，就抗议了啊。然后我们的主就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啊，中文圣经翻得真好，中国人真懂得什么叫红了眼啊。红了眼是什么呢？就是嫉妒，是不是？嫉妒是什么呢？是酸酸的啊，酸酸的，甜甜的，然后呢，因为我们里面妒火中烧啊，啊，然后呢，眼睛怎么样？充满了血丝啊，所以呢，你就眼睛就发红了啊，发红了。那么你知道这个英文呢？英文圣经呢，没有办法像我们中文印的这个翻译的这么精彩啊，他就说呢 ，or your eyes envious because I am generous 啊，你的 eye 呢是 envious 翻译。可是英语讲到说一个人呢有这个嫉妒啊，英文有个名词的，是什么爱呀？不是 red eye， 他们什么爱呀 ？green eye problem。我那时候呢读英语说是什么嫉妒的英语这个词叫做 green eye problem， 不明白。等来到美国呢，看到老外呢那个眼睛呢，啊，这眼睛有绿颜色的，发绿啊，发那个绿的，有 green eye problem。中国人是。red eye problem 啊，红眼病，红眼病，这个红眼病啊是不需要上学的啊，每个人呢，啊，从小生下来呢，我们都一定都会的。有一个弟兄，他这个起先呢得了一个聋子啊，龙年生聋子，非常的高兴，全家大小呢就在这个儿子身上呢就投资了，就学习怎么带孩子。你知道带孩子呢，那像现在我都带孙子了，是吧？那我很有经验啊，我就知道，然后就跟他说了，你带孩子呢就要注意啊，这个孩子呢会哭的啊，会闹的，那你怎么让他不哭不闹呢？很简单，第一个呢，你喂饱他啊，你给喂完了以后呢，你拍气啊，让他舒服了啊，把他喂饱了，气也拍出来了，放下去他还哭，怎么回事啊？哎，对，你们要检查一下尿布有没有湿，大伙儿都很有经验啊。啊，等到你喂饱了，也这个拍过气了，啊，换过尿布，他还哭，怎么样？啊，生病不是不是，一般的情形。他要撒娇，要你抱抱他，是不是要搂搂他啊 ？baby 应该抱抱他啊，所以这个四件事啊，这个弟兄姊妹呢就学会了啊，我喂奶、拍气、换尿布，然后呢抱抱他啊，这四件。好了，一年多以后，他们家里面呢，神再赏给他们一个老二，是个女孩，啊，有子有女啊，怎么样？万事足啊！哎呀，真是高兴。可是呢，没有想到呢，而且已经学会了这四招了啊，喂奶啊，拍气啊，换尿布啊，抱抱他啊，就都学会了。可是呢，那个女儿呢，这个都做过了以后，放下去一会儿，哇哇，然后一会儿哇哇，这奇怪了，我们没有什么，我们都已经毕业了，这四招都已经学会了，怎么放下去还哭呢？这弟兄姊妹心里面就想，我们要研究研究。啊，要考察考怎么回事，就躲在墙后面来等着看，啊，不一会儿呢，他们这个老大才一岁多，那个走路那个脚还不稳呢，是颠着脚走路的，啊，没人呢过来了，然后小手呢就朝着妹妹小床的那个栏杆里面呢就往里面放，然后朝着妹妹的大腿就嚓一下，腾腾就跑了，然后妹妹就哇哇，这哥哥怎么样？啊，红眼病，不用上学，不要交学费，没有教过的，天生就会的，天生就会的。哦，弟兄姊妹，我们发觉我们生命中间果然是如此。你看看圣经里面是怎么记的啊？这个圣经里面呢，就提到撒母耳记上18:6-9，我们来读一读，来读一读。 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从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哎，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就想起中国的评剧啊，哎，老生啊，那个老生，就老生来唱这个扫罗呢，来唱那这个味道就很好啊。他在这里听见百姓啊，哎呀，敲鼓啊，唱歌啊，欢迎大卫，因为大卫打死了歌利亚啊，迎接他呢。他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我我呀。啊”差一点，我的王位，我都没了。红眼病。这个扫罗闹红眼病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神经不正常了，就有了 hallucination 啊、就有了 depression 啊，就怀疑东怀疑西，就怀疑大卫，因此要刺杀大卫，引起整个的国家里面的内乱。啊，你看见一点点的红眼病不留心，哦，你别说，你说你里面有没有？我里面有没有？有啊，这个我们的里面最后死去的是骄傲。然后可能是第二个死去的是我们里头的嫉妒，隐藏在我们里面，需要主用杖、主用杆来鞭策我们。你看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他怎么钉上十字架？那么马太记载的很清楚，来读一读马太27章第18节，来，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红眼病才把他解了来的。红眼病当时宗教的领袖看见耶稣在那里受这么多人的欢迎，看见耶稣讲的道那么有权柄，嫉妒啊，嫉妒啊。所以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是因为人红眼病，红眼病我看见是吧。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红眼病的基督徒，而且呢，今天圣徒们中间，如果我们不留心，在加拉太书5章21节有这一句话，我们来读一读：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嫉妒、红眼病列第一。不能承受神的国，你可以得救，你仅仅得救而已，你不能够承受在国度里面有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罪，那当然底下还有醉酒啊，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光景啊啊，那么更不要说荒宴啊。但是你从红眼病开始，我们需要面对，我们需要留心，我们需要主用杖用杆来改正，来搭救我们。为什么要除去红眼病？我们底下来问，为什么要除去红眼病啊？因为如果不除去红眼病的话，会怎么样呢？第一个，红眼病对你的健康、对你的生命不好啊。刚才我说过，这个妒火在哪里烧啊？在中烧，在你的骨头里面，在你的脊椎里面啊。这个我们在这有医生，医生都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就在于我们的脊椎，我们脊椎里面这个造血的这个功能是不是正常。当你里面有嫉妒的时候，嫉妒会杀了你。嫉妒是西洋致死的罪 7 deadly sins 中间的一个是嫉妒。你里面有红眼病，你不留心，你不注意的话，你这个会杀了，会 kill you， 会杀了你的喜乐，会杀了你生命的丰盛，会杀了你，会使得消除了你生命中的信心，是让你的生命侍奉没有能力，因为你里面有嫉妒，里面有红眼病，你不注意啊。所以这一个红眼病啊，是非常要留心的一件事情。因为箴言14章第30节，我们来读一读：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所以神的话啊，不单单是从医学中我们知道，看见我们的血里头啊，这个骨髓里头啊，这个造血的机构在我们骨髓里。可是我们如果妒火中烧，嫉妒让我们的骨头都会朽烂啊，有它的道理在。第二， 为什么要注意除去红眼病呢？因为红眼病会引你去做愚昧的事啊，它会吸引你、引诱你去做愚昧的事。在一条街上，这是一个寓言的故事啊，一个 parable 啊，你不要听了以后不要吓一跳啊。这个一条街上呢，有一个中国人呢开了一家礼品店。开礼品店啊，就是很多人都跑到这个店里头来光顾啊，到店里面来购买来看一看。那么这个生意好了呢，大伙儿觉得说你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啊？所以在这条街的街角上呢，又开了一条礼品店，又开了一家礼品店。所以呢，我们知道中国人讲同行啊会怎么样，相红眼病啊，相忌，同行相嫉妒。红眼病，所以这个原来这一个 A 呀 如果我叫他 A 啊 ，A 老板就是第一家开始的，那么自从这个 B 在这个街角也开了这个礼品店以后，这一个 A 呀就忙于祷告，忙于什么祷告呢？每一次看见有客人进到那一家新开的礼品店里去以后，他在这祷告：上帝啊，请你听我的祷告，让那个客人进去只看一看，不要买，看一看，不让他买，不让他买。天天就是这么嘀咕的啊，天天就心里面就不痛快。有一天呢，天使来了，天使来到这个 A 这个店里，说：“某人呐，你不是向神祷告吗？上帝听见了，特别派我来到你的店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上帝说你祷告什么，上帝都会垂听。你让他现在让你求一件事情，你求什么，上帝都给你，好不好啊？哎呀，太好了，上帝真是老天有眼呐！这个听我的祷告了。然后，天使说：不过，你求什么，那个街角的那个老板呢，也要一样得，而且比你多得一倍。”他说：“这个账怎么算呢？莫搞错啊！莫搞错！我求这个五个客人，他得多少客人呢？十客人，我赚一百，他赚多少啊？他赚两百，这怎么回事？那天使的人就说，他这个算的时候，天使说：哎，你快点，你要不要？我忙得很呢，还有别家要去呢啊！你不要了，我走了。那么他说：那好好，我决定，好吧？那么天使说：你要什么吧？”那就把我右眼睛挖出来好了，你们还没转过来啊？他右眼睛挖了，他那个对街角的老板怎么样？两个眼睛都挖出来了，哇！你看见啊？他做愚昧的事情，他做愚昧的事情。人在红眼都在嫉妒的时候，真是里头有时候的真是，你真是想不出来，这是英文讲叫 crazy 啊，对不对？真是发疯了一样，疯狂一样。在罗马城市里面，那个市中心的那个圆环里面呢，摆了一个塑像。这个塑像呢，是两个罗马武士比武，罗马的这个 Roman Knights 比武。比武以后呢，你知道那个罗马武士都是这个肌肉很发达，那么身高体壮，而且呢这个身手强健啊。那么他得了冠军。就被老百姓为他做了一个塑像，摆在市中心圆环的地方，大伙开车啊、走路啊、这个坐马车、都能经过都看得见。那么这个人叫 A 好了，他得了冠军了。那个 B 呢，就得第二名，里头就有红眼病，每次走过这个圆环，看看他神气什么，运气好。我让你们知不知道？让他到晚上他真受不了了，看看旁边没人，起先开始就推一推，什么了不起，他就在那推啊，起先用手推，后来用肩膀顶顶顶，一直搞到天亮。他的力量是比武的人呢，居然把这个塑像给震倒了呀，出他这口气呀、高兴的，正高兴的时候，没想到这个塑像倒下来之后，正打到他头上，把他一下子打头一命呜呼了啊！他就，你看看这个愚昧不愚昧？愚昧不愚昧？确实是。所以我们在这个红眼病的时候呢，我们确实要注意。第三个理由，我们要注意红眼病，因为它会停止，它会让我们一颗感恩的心会终止，感恩的心会终止。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 那乃是创世纪第三十章第一节第二节，来我们一块来读一读。来，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的姐姐叫利亚啊，那么呢，这个雅各有这两个太太，是吧？那么，但是雅各呢喜欢这个妹妹，喜欢这个拉结，啊，不喜欢利亚，因为圣经说利亚呢眼睛无神啊，没有神气啊，就喜欢这个，那么所以就什么好东西呢，给拉结就多啊，就偏爱他。可是神呢很公平。你不是偏爱这个拉结吗？你这个雅各不是不喜欢你的这个另外一个太太利亚吗？那我就让利亚能生孩子，拉结就生不出孩子。哎，这样呢也就 balance 了。那么但是在这个犹太人家里面呢，生不生孩子的妇女啊是个羞辱，是个羞耻。因此呢，这个拉结呢成天的呢，虽然丈夫啊爱她，丈夫很得丈夫的心，可她心里面总是不是味儿。他的里头还有红眼病啊，所以现在呢就跟雅各说了，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家庭里面夫妻俩吵架呢，姊妹们有时候会用这句话，大概是从拉结那学过来的啊。上来一会儿呢不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嘛，这个就可能是跟着学来的。那么雅各怎么反应呢？雅各生气。雅各的名字什么意思啊？抓呀，他生性是狡猾的，他生性是很这个滑头的，很滑头的，是吧？上海人讲话叫滑头。那么所以呢，这个他平常的时候呢是喜怒哀乐啊，怎么样？不形于色的，一个滑头的人，一个狡猾的人，这个面不改色的。可是现在这一回，他太太跟他一闹，生气。叫你不生育不是我，你不要再怪我啊！你给我孩子，我怎么给你孩子啊？你生不出来，上帝不给你孩子，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所以你看见当拉结没有一个这个不注意他的里面有这个红眼病的时候，他向着神一个感恩的心都没有。那么我们也知道在神的话语中间，让我们看见每一个神的儿女，要么自己有，要么在神的儿女中间，在教会中间，在世人中间，我们都会碰见红眼病的问题。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该怎么样去除去这个红眼病的问题，这是我们比较非常重要我们所要学习的地方。这个头一个呢，我们主要的是根据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这本书不单讲到喜乐，腓立比书这本书里面也讲到怎么样面对除去红眼病的问题啊。我们就看见腓立比书第一章的里面，保罗，使徒保罗遇见了这个教会里面有红眼病的问题啊。所以在腓立比第一章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啊，我是早上还是第二堂是什么时候我提过了一点啊。那么现在呢，我把经文打出来，我们来读一读好吗？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他在监狱里头，他劝他们十九次的提醒他们传达神的话语，要他们学习，要他们经历喜乐的功课，要他们有正确的心思啊。今天早上跟今天下午我讲到这个专题的时候就提到，常常我们不喜乐，生命不丰盛，是因为我们的思想中间我们是消极的思想。那保罗在这里他面对的是这个教会里面有问题啊。保罗知道腓立比的教会啊，他们中间有同工们不相合的事情， 那是第四章里面我们看见有阿颠啊，那个世界。那除了那个之外呢，保罗也知道腓立比教会的里面的这一些的为着主做话语出口的人中间呢，有人有红眼病。这红眼病的对象是谁呢？是对着保罗自己。所以在那里他们也传基督，可是他们传基督是出于假意，为着要跟保罗相比赛，想看看你会讲我也会讲，你能带人信主我也能带人信主。他们在那里服侍，不是里头存着一个这个愿意自把主的爱传给别人的一个心愿，乃是在那里跟别人来竞争。那么保罗面对这样的事情，病了这个红眼病呢，保罗怎么办呢？怎么来针对这个红眼病呢？他没有在那里支支吾吾，没有在那里打太极拳来兜圈子来告诉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他是直接的 face it， 面对他，就说出你们中间有人呢是有红眼病，你们中间呢里头有嫉妒。保罗很直接的，就像我们，当我们身上如果什么地方不舒服有病，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希望医生怎么告诉你？那过去我们还想到说，如果我们的年长的家里有老人，那他们这个得了这个是什么样的这个病呢？尤其是所谓的这个叫做terminal illness 啊，这个就是绝症啊。我们通常的时候呢，好像还要安慰他们啊，还有希望的，我们可以来祷告，还什么的，还不想告诉他们。我觉得真正的好的医生，面对真正的基督徒，应当把实情、把真情告诉，因为基督徒真的有主的生命，我们是不惧怕死亡的。我们知道死亡没有人能避免，能面对。我们有一个教会里的执事，他的母亲啊，过去从上海来到我们中间，信了主，啊，回上海去。回上海去呢，这个80多岁，新近查出来了他有甲状腺癌啊，这个影响这个脖子这个部分里面都是癌细胞。所以呢最后医生就决定呢给他做化疗。那么这个家里面上海的家人没告诉他妈妈是什么病啊，那么这个需要经过这个治疗。总之说呢，医生说呢，你这里需要经过治疗了，没告诉他。等到化疗做过一个疗程以后，他在美国的我们教会的执事跟他妈经常的有打电话。那么我太太也写圣经的这个经文卡片寄给他，他这个老太太也不能读圣经，那么就捧着我太太给他那个圣经卡片在那背诵，在那看。他说上帝大概看我给我生病了，是因为我啊太偷懒了。我过去没有好好读圣经，所以现在在病的中间呢，让我成天就捧着这个圣经的这个经文卡呢，能多读一读。然后呢，这个化疗呢对他很有帮助，啊，现在的检查的里面一点癌细胞都没有，啊，可是这个老太太呢就跟他儿子讲了，他说你们不告诉我，我早已知道我有什么病了，我早知道，如果我没有那么病重的话，我干嘛需要接受这样的治疗，让他头发都光了。这个化疗以后头发都光了，啊，他说呢，我就向上帝祷告了，上帝啊，我已经活了这么大把年纪了，我现在你要怎么办，你怎么带领我都好的啊，让你带领我早一点到你那去，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去了啊。所以你看见这是基督徒勇敢面对生命中间的每一步啊。这个保罗在这里面对着腓立比教会中间有红眼病的问题，保罗第一章的里面就告诉这里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啊，这个明的就指出来了。然后第二呢步骤，我们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你就能够除去红眼病的问题。第一个是面对它，是你自己身上，是别人身上，你就面对它。然后呢，你自己有一个态度，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所说到。那么什么叫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来读一读这一节圣经，来，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头一个，凡事不可结党。什么叫结党？ 结党就是偏心的意思。那跟我相合的，跟我谈得来的，我们就一党啊，我们就是一个圈。教会大的时候，我们团契多，这是好事情。可是团契千万的要留心一件事情，团契跟团契中间不要闹红眼病啊，不要就是我们这里是这个我们是一党的啊。那么在主的家里头。主的家里面，我们可以有语言啊、可以有别的这个方面不同的，但是不能要拦阻了，不要造成了我们一个一个小的group 啊，凡事不可以结党。No partiality， 就是不是偏心啊，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荣耀是虚的，是浮的。那么这样的荣耀又有什么意义呢？它没有分量。弟兄姊妹，什么是荣耀呢？如果让你解释什么叫荣耀，你怎么理解？我们说神是怎么样？荣耀。那么什么又叫做神是荣耀呢？原来荣耀这个字的意义就是有分量的意思。只有神是全宇宙中间最有分量的，最有分量的就是神。所以我们把荣耀，把那个分量归给神，荣耀不要归给人，荣耀归给神，这叫的。可是现在在这里呢，人贪图虚浮的荣耀，没有分量的，那是虚的，那是浮的啊。那么在这个闹红眼病呢，就是贪图那个虚浮的荣耀啊。那事实上面有什么可嫉妒的？啊，如果明白说神，我们所领受的，大家都不同，那么都是神所给我们的。尤其在基督徒中间哈，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如果有别的主日学老师比你教得好，如果有别的人唱诗比你唱的声音好，啊，有别的人比你这个在讲道能讲得好，在你们的教会里面，你心里面怎么想？嗯，没什么了不起的 啊还是你心里怎么想？你会为着这一个弟兄这一个姊妹比你好感谢神吗？神让我感谢你，你给我这个弟兄，给我这个姊妹，你给他恩赐，你给他服侍的机会，你给他服侍的这个岗位，为着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可缺的。这一个岗位，这一个职分是非常宝贵的。主啊，我感谢你，你给了他。主啊，求你继续造就他，求你继续保守他，让他谦卑，让他不要骄傲，让他在主面前把他的恩赐能够操练呢，发挥得更好。你是这样的态度吗？还是你心里面不是味儿啊？为什么都是你们这帮人上台，为什么我不能上台呢？啊，大家总以为上台就威风，其实我告诉你，站在台上啊，可是战惊恐惧了。每次我站上来啊，真是脚在发抖。为什么？这个不是随便的事儿啊，站在神面前的，将来神要算账的，啊，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里面有没有一个这个一个对的这个心思？是。只要存心谦卑。什么叫谦卑？哎，我们约过法的啊，我问了你们得怎么的，你们答你们不讲怎么的，那我就站着休息了，是吧？我也挺累的，是吧？什么叫谦卑啊？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是不是抱着圣经走路的时候走慢一点，低着个头，谦卑，是不是讲话声音轻一点，低一点，说明我们的谦卑啊？谦卑，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意义定义，就是不为自己留个位置，不为自己留位置叫谦卑。哎，你记得在创世纪？魔鬼撒旦在试探人。魔鬼撒旦原来是神所创造的天使，是服役的灵。这个魔鬼怎么从天上，从神的面前，那个原来有那个 special privilege， 他能够见神，他能够替神到普天下去为蒙救恩的人效力，怎么从天上被打到空中的呢？为什么呢？因为魔鬼怎么样？魔鬼 为自己要留地位，我要在聚会的极处与神能够相起相坐。为什么上帝啊，你就成天接受万物这是你所造的，向着你的敬拜，哈利路亚赞美你，为什么我天使，我路西弗不能够接受人的赞美呢？他要跟神同等，他要为自己留个位置。当他在创世纪第三章引诱人的时候，亚当夏娃，你们吃吗？吃啊，神哪里是真的爱你们呢？如果爱你们的话，园中什么果子都可以吃啊！啊，为什么不可以给你禁止你呢？而且你吃的日子就必定能怎么样？必定怎么样？必定像什么？像神。我弟兄姊妹，红眼病或者是骄傲，是我们心里面要给自己留个位置。我要 be somebody， 我要做人上人，我要做这个人中间的第一。这是保罗原来要做以色列中间的头一号拉比，这是保罗，他里面给自己留了一个位置，以至于神在大马色的路上，在日光之下用他自己的神的荣耀把他从大马上打下来，保罗才认识自己。撒旦的灵就是让我们为自己留位置，让我们求那个位置。哦，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自己，他在荣耀中，他在宝座上，他谦卑他自己，与神同等，却怎么样？不以这个为抢夺的，不以为这个他可以抢、可以夺来的。不，他降卑、降卑、降卑。我们的主不为自己留位置，以至于神把他升为至高、至高、至高，成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谦卑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会引起我们红眼病也好，引起我们骄傲也好，在我们的里面会一直缠绕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丰盛。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哎，明明你有服侍的恩赐，你有治理的恩赐，明明你有这个唱诗的这个恩赐，你的声音明明的唱得比别人的好听，哎呀，我不会唱了啊，诗吧，哎呀，不行不行，哎，这叫做唐唐牧师讲的什么叫假谦卑？假谦卑，你这个你有那个恩赐，恩赐是神给你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据为己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夸什么，我们都是领受的。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我们彼此相待的时候，要看见个人比别人比自己强。那么明明你比他强，你怎么说我比高，看他比你强呢？哎，在这里有一个在主面前有追求的老弟兄，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宝贵啊，请看啊，他怎么说呢？结党是有原文是天心的意思，这个谦卑呢就是不为自己留位置，这个我们刚才都已经交通过了。那么现底下看呢，这个怎么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老弟兄说，当我看自己的时候，我是看到我的旧人，我们的旧人呢，看到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是旧人，看到我这个人呢还是满了旧人的里面许许多多的罪，不完全，不圣洁啊，心里面没有像主那样的那个荣美的地方。可是我看别人的时候呢，我是看到他的心语。今天的问题常常我们把这个问题倒过来，我们看别人的净挑别人的错，净挑别人的这里还差一点，那个还不行啊，我们看见别人，看见别人救人。这一位看别人的时候，他知道一件事情，别人总虽然他自己有很多的长处，有很多强的地方，可是他说每一个弟兄姊妹他都可以从他身上可以学习。因为我们看人只看别人的失败，看别人的软弱，你也许看了别人有十次软弱，十次失败，可是你没有看见他在神面前有九十次向着神，在暗中你看不见的时候，他向着神的悔改，向着神的这个追求，向着神的忠心，向着神的奉献，你没有看见。所以在这个人身上，我看见他是新人，是神所造的新人，这个新人的能力，新人的生命在他的生命里面长长长啊，变化变化，更像 主自己的荣美的变化，所以就可以让我有所学习的地方。这就是我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地方，明白吗？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明白他这个老弟兄所讲的话吗？我看自己的时候看见我的旧人，我看别人的时候看见我的新，看见别人身上的新人，这样我就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除去红眼病的这个第二一个学习的点。第三个，你真的红眼病就是跟别人来比，千万我们基督徒不要跟别人来比。信主以后生命也是一样啊，我比你信主年日久，常常我们中国人喜欢夸这个是吧？中国人夸呢，我今年呢，中国人喜欢用老嘛，对不对？因为中国人敬老尊贤嘛，是不是？老资格嘛，啊，所以连我们的姓都老王、老李、老张的是吧？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鼠也叫老是吧？那么。这个这是夸我们自己。哎呀，我信主50年了，我信这里头有那个味道啊，有那个味道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求主宝血来遮盖赦免我们，是吧？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比的话，你别跟人比嘛，你跟基督来比，你一跟基督来比就比下去了。所以基督兄姊妹，这次来我第一天晚上就来跟你们说嘛，我们要追求属灵生命，这个在生命丰盛生命上面我们要领受更丰盛。第一个，我们要看见我们不丰盛，我们跟我是的神来比，跟我们这位荣耀的主，他是宇宙中间的唯一独一无二的神，他的圣洁、他的荣耀、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公义，我们跟他一比就比较了，所以我们里面才有动力啊，里面才愿意放下自己，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肯追求，肯谦卑，肯在主面前对付我们里面所有不讨主喜悦。当讲到对付的时候，我们很不喜欢听，我们都喜欢别人讲好话。哎呀，努力啊，爱主啊，这个领人啊，啊，服侍啊，哎，这些我们爱听。可是在我们生命中那个不美的地方，不荣耀主的地方，圣灵有光照你吗？有摸着你吗？你看见你里面也有红眼病吗？有骄傲吗？在我们的里面吗？跟基督来比，当保罗起先他可以夸，生下来就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就是律法上的艺术他是无可指责的啊，就是他是许许多多可夸的。当他自己来跟耶稣基督来比，腓立比书3:8，来我们一块读来。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个保罗，使徒保罗，在我们看实在是了不起，他为主受苦最多，他经历的苦难最多，他对着主的启示认识最多，他为了主的服侍劳苦最多，他可以说什么都是最多最多的。可是当他来到主面前跟主来比的时候，他是看这一些万事，包括他的服侍，包括他为主所做的，当作有损。弟兄姊妹，我们唯有如此忘掉我们自己， forget about ourselves，我自己我有什么了不起？常常的，以前有一个年长的一个传道人，冲有一个我们教会中间的现在另外一个长老，也感谢主，他现在也是非常被主来使用的我们一个弟兄。年轻的时候傲得不得了，那个年长的弟兄就跟他讲了：某某人，你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你知道吗？有你没有你，地球照样转，纽约的地铁照样开。弟兄姊妹，想一想，真是如此，真是如此。求主让我们里头的人醒悟过来，醒悟过来，我们真的消失我们自己，在主的爱里，在主的旨意里面，只有这样，主才能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流露出来，教会能够同心，教会能够复兴，教会能够，只有耶稣，永远是耶稣，始见耶稣，不见一人，只有这样，主自己的国，主自己的福音 能借着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彰显出来。今天的问题，我们生命不丰盛，我们的贫穷就是我。阿们不阿们。我为着主跟主来比，丢弃万事。保罗说他丢弃万事，当作粪土，为了得到基督的至宝。最后在这里还有让他生命的这个焦点重新对焦，重新对准。当他看万事如是粪土，认定谁是最重要的，谁才是保罗生命委身的这个对象，这是保罗在主的面前除去红眼病，他所面对，他所在神的面前的一个信念，他自己的一个认识。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知道红眼病的战场在哪里，红眼病的战场在哪里。刚才我们看了第一章，让我们以基督无论怎么样，基督传开了他就欢喜。第二章他能够在神的面前以基督的是这个心为心，他的生命里面能够谦卑能够这是在那个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么第三章呢，我们刚才看见了他真的要比的话跟基督来比。第四章这个告诉我们红眼病的战场在哪里。第四章第八节我们请来读一读。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魔鬼撒旦今天没有办法够到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已经是属于神了。可今天魔鬼撒旦在我们生命中间可以搅扰我们的，可以引诱我们的，可以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跌倒失败的，就是你的心思、你的意念。我们看，我们接触，看属灵书也好，看听讲道也好，看许许多多以后呢，然后呢，在我们的脑子里面这个，然后呢，魔鬼撒旦就来给我们有许多多的点子，会给我们有点子的你让不让魔鬼在你的思想中间做窝做槽呢？今天这个世界也知道说今天人的战场在人的心思中间，所以电视广告一秒钟这个一分钟里面多少个图像，多少这些东西这个在轰炸让你我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不断在那里累积再累积。今天在主的道上面，在主的生命中间成长，魔鬼撒旦也要不断的在我们的脑海的里面把许许多多的 garbage 我再说 garbage implant 在你的思想中间。以前电脑城市里面，你们搞电脑的你们搞 GRE 的，你们都知道 garbage in 怎么样 garbage out 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思想中间哪一些事情我们该思想？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有德行的、有什么可以称赞的，这些要思想。这一些都是什么呢？就是荣美的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是真实的，只有耶稣基督是可敬的，只有耶稣基督是公义的，只有耶稣基督是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德行的、有可以称赞的。我们如果让我们的思想中间满了基督，从四面八方去思想基督，去默想基督，去渴慕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思想的里面，晚上就不会有其他的噩梦，就不会有许许多的邪情私欲在这个夜阑深静的时候呢，从你的脑海中间，从你的潜意识中间不再跑出来，因为你的生命的里面已经被基督所充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注意，神要用杖、用杆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来搭救我们，来安慰我们，来叫我们在这一个丰盛生命的路上常常归正归正归正 regulate again 一直到我们建筑的那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神的祝福临到我们 那么就像基督一样，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的中间荣美的声音，我们都盼望有这一个能在我们生命中间能出来。最后的得胜的呼喊，得胜的祝福，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我们从站起来来读好不好？我们站起来来读。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恩主，当我们每个人都站立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你的面前，你的眼目如同火焰遍察全地。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是你吸引这么多的弟兄姊妹还来到这个退休会，谢谢你把渴慕你的心赏给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我们来了，我们不愿意来的时候是一个样子，回去的时候还是原样。主啊，我们真愿意每一次来到山上，我们是跟你面对面。当我们真看见你，真听见你的时候，主，我们里面有一个极深的呼喊，主啊，使我们归正，使我们改变，使我们归正，叫我们合你的心意，叫我们不扣留你的恩典，叫我们不羞辱你自己的名。主啊，不容许我们得过且过，不容许我们的日子跟我们来以前完全一样。主啊，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每一位，如果你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面对主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愿意降服，愿意主自己用他的杖，用他的竿来搭救，愿主亲自用他的道使我们全然分别为圣。我们底下有一段安静默祷的时间，请你自己向着主来祷告。我们安静祷告完的时候，我请李长老带领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我们先安静在主的面前。
天父，你看到我们自己的心，
主啊，是的，主，
看到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
看你面前的光景，
主啊，
除了你之外，我们还有谁可以靠？
主啊，是的，主，
除了你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什么爱我们这么多？
主啊，是的，主，哦，
主，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求你见证，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求你亲自为我们拿去。
阿门。
帮助我们的眼睛在乎。
主啊，是的，主。
帮助我们看得见 主啊，要摆设在敌人的面前。
主啊，
要摆在那别人就可以笑骂我们的地方。
主啊，
但主，我们知道你要与我们同去。
Amen。
主，我们知道有你同在，好的无比。
Amen。
我们知道你会成为我们的祝福。
Amen。
也成为那唯一我们所期望
的。Amen。
主，我们在地上也没有什么可靠，也没有什么可以羡慕。
主啊，
但愿我们看到的是经过你的眼睛所看到的。
阿门。
但愿我们所爱的也是你心所爱的。
阿门。
但愿你所献上的也是我们可以愿意走的那一步。
阿门。主啊，
但愿我们的跟随脚步，
主啊，
是你亲自为我们排的走过去的。
阿门。
但是今天在这里，你摸到我们的心，
主啊，
求你今天晚上带我们过去。
阿门。
明天你带我们起来。
嗯。
你带我们上山，你也带我们下海。
主啊。
你带我们上到这样子美好的环境里面来得享受，我们也求你与我们同回山下去，面临苦难。
主啊。
但是我们不能撑得过的，求你自己与我们同行。
阿门。
你已经告诉我们所要的，
主啊，
我就求你让我们有忠心。
阿门。
我们所做不到的，求你自己亲自为我们承担。
阿门。
相信你是那位奇异的主。
是的，主。
你也是那位要完成的主。
阿门。
我们仰望你，我们信靠你。
阿们，
我们爱你。
阿们，
我靠耶稣基督。
阿们，请坐。